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也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住所。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当我还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对你们讲了这些话，但是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我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能给的。你们的心不要烦乱，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我去，但我还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如果爱我，就该喜欢我到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先告诉了你们，使你们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相信。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我们在复活期啊，第六主日了，下星期就是耶稣升天节，严格而言应该下星期四啊，40天嘛啊，然后是圣神降临节。福音还是听着耶稣在晚餐厅里面的讲话。那么读经第一个呢，还是中途大事录嘛。我们因为正在这一个中途大事录的旅程当中啊，那这几天呢，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正好也是在平日里在读这一段读经啊，就是中途会议啊，我们也在这一个海上或河上啊，听见呢我们的导游跟我们介绍这边发生过几次大公会议的地方嘛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一次大公会议。我们的事情呢，或者我们生活，我们这个世界啊，总是冲突不断，而且很多事情的发生呢，我们总是没有办法预先准备啊。譬如说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啊，譬如说突然间就有两国论啊。当然讲这话的人可能密谋了很久啊，但是我们被影响到的人都是突然啊，来不及反应啊，来不及反应呢还是要反应对不对？很多冲突的发生是突然的，那还是要处理或者是解决。那这边我们看见的是初期教会的发展啊，一直往前走，那一样的碰到新的问题，每一次碰到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犹太人基本上是不向外传福音的，现在啊讲福音没关系，好，犹太他们的信仰不向外传啊，没有什么福传的概念啊，传教的概念。但是基督徒初期教会那个最少的少数几个犹太人接受了耶稣这个道路，叫生命的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他们就把这个喜讯呢，这个生命之道就分享到各地啊，当然分享给他们的同胞嘛，但也分享给很多他们同胞以外的人。在犹太人的眼光的确是啊，世界只有两种人啊，犹太跟其他人。我们台湾的笑话对不对？现在台湾96%是其他人啊，对不对？就是一样的啊。这个文字可以用啊，这里可以当笑话听也可以，你也可以这个内心里面怎么样。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处理啊？好，那么政治问题我当然没办法嘛。但我们看看这个教会最早期的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可以给我们点启发的哈。当然就开会嘛，对不对？还是开会，我们都讨厌开会，我也怕开会。可是呢，我们知道开会是必要的，它不是必要的恶，它是必要的啊。我们必须要在一起坐下来，好好的商量看啊，一起聆听彼此的意见。当然，更重要的是聆听天主圣神嘛。那这次中途会议，他们现在做了决定了啊，做出了决定啊。他们其实应该可以想到，最初犹太人 他们跟别的人没有差别，因为从创世纪的写法就知道了嘛，我们一切人都是亚当跟厄娃的子孙，没有差别。我们一切的人都是诺厄方舟之后的天主以彩虹立地盟约的子孙，没有差别。这其实是人生而平等最根本的基础了，至少我们基督信仰可以这么相信啊。只是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慢慢觉得他们是特别的选民啊。其实这很奇怪的哈，就是一方面他们有这么强的这个自我意识，一方面他们又好像忘掉了本来最原始的，本来也应该属于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排除掉了。好，那不没关系，人搞坏的东西天主来修补，所以耶稣来了。那现在是这个道能不能够继续的发展，那发展在核心的理论上不困难啊，可以接受，但事实上有现实生活，就这个中途会议的决议就非常重要啊。他们只有几条规矩请你们遵守啊，您不必成为犹太人，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天主的子女。但是呢，历史文化发展那么久，有很多地方已经产生了非常不合信仰的事情，而且在彼此生活上会产生困难的。这边我们常常说，我也跟各位说过，就很多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尊重，其实不只是如此了。第一个啊，怎么样敬拜邪神，就是不要让自己再成为天主以外的任何莫名其妙的力量的奴隶，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台湾很夸耀台湾的民俗嘛，或者风俗或者文化，我们有这个妈祖的巡礼，对不对？说什么世界上重大的人类的迁移嘛，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个大的事件嘛，的确是的。你说这个这么几万人哈、啊，可以在路上在行走，对不对？在那这么长几天，的确是的。那我就想，我不知道比较想想看嘛，梵蒂冈在这几天啊，从教宗方济各的过世到教宗梁实质的上任啊，那个博多大殿天天是二十几万三十万人，天天就这不是在比较了，就是我们明白，这不是，我觉得我们华人，我们一个岛里面，就稍微眼睛稍微张大看一看，但是也不值得我们去夸耀，不必的啊。只是我们要问的是，很多人来，也许我们会心里面嘲笑那些专神教的人，那我常想跟我们挤在这一个博多路大广场的二十几万人里面的百分之几，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呢？最终是每个人自己要问自己，我来是恭敬天主，还是我来只是要看一个人，或者我来只是为求自己被保佑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祈祷已经很重要嘛，我们的信仰是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那个日常生活表现是我们是个自由人，不受任何天主以外的势力控制啊。所以早上闹钟响了该起床就起床啊好，那第一个嘛啊，第一个，这是真的是，我说我们很多东西，这是这边谈的这个邪神，就天主以外的任何，如果他控制我超过天主，那就是邪。当然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宗教，那当然是的。然后呢，这个血哈，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吃肉的，只是这些放血，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屠宰也都知道放血的嘛。其实在古老的民族里面，他们是东西是可以吃，天主创造的，只在那样的古老的理解里面，血是那个生命的根本。所以在那个古老的理解方式，他们吃肉没问题，但不能不把那个生命吃掉啊。你可能觉得血跟肉我们今天当然是没什么分别，对不对？但是以前不没有我们这种经验知识啊，它是这个，就不要把那个生命毁掉。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嘛，当这个教宗方济各写的这个《Laudato Si》通谕里面用的方济的这个一首太阳歌嘛，就是告诉我们尊重大自然。大自然天主给我们照顾、管理、享用，但不是让我们破坏。我们不能够在享用时候把这个生命的根就破坏掉了。这是我们今天听见，这是宗徒们告诉这些在外邦地方生活的那些人，他们要成为基督徒可以的，但是呢，这个要尊重生命。那最后当然是这个奸淫，奸淫我们可以直接懂第六戒了，可能不只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社会上，特别是我们天主教会有很多这个剥削，性剥削的丑闻嘛，对孩子们啊，对 对，反正各种人，对不对？这边可能谈的主要是这个了。在当年，你知道我们在甚至在耶稣来了之后，也没有那么严格的真正在讲这个一夫一妻制嘛，对不对？那罗马皇帝他们还是继续好多妻子的嘛，我才不相信他们就没有妾的，对不对？他们一样是。一样领了洗，一样家里面有个主教帮他做，天天做弥撒，对不对？但我们这慢慢的会发展，今天我们很幸运的，慢慢的一般的人大概都正常了。我们说，我们介绍中也说了嘛，现当今者也说了，婚姻就是一夫一妻啊，开始的嘛。那以前谈的这个可能就是主要是应该是性侵略、性暴力，特别是对奴隶啊，对小孩，那些过去的怎么娈童啊，大概是这个。当然也有，我们今天发展到后来，教会伦理的继续发展，很多关于婚姻更正确的理解啊，关于这个我们两性关系的理解，都应该要好好的遵守。那过去那个年代的确是男女极度不平等嘛，放到今天，我们觉得宗徒会议的那些简单的教导啊，要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些原则，我们今天可以看，其实我们认为在今天还是听得下去的，还是通的啊。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在一起彼此生活相处，应该是这样子的，要成为一个在基督爱当中的自由人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每一个存在物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要真正的要平等的相待啊，不要有任何的霸凌跟剥削的行为，如果这样我们才可以谈信仰。啊，我们信仰都是一些就是虚无缥缈的，这个讲就是我们在最近几年很疫情很流行，我们在做实验，有这个真正的疫苗什么安慰剂嘛，对不对？信仰成了安慰剂，那就很惨，那其实是另外一种偶像崇拜。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很幸运的认识他，求他帮助我们再把这个信仰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表现。我们就可以把福音跟人分享。